每天早上七点，听懂商业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一。
我是小智。
小智，你最近朋友圈有没有刷到过学术打假？
刷到过。一个叫耿同学的人连续扒了好几篇顶刊论文，动静挺大。
对，就是他。今天这期不聊股价，聊一个更底层的东西，一个民间账号怎么把自然和好几所985一起撬动了。
而且这事的尽头全是账本。
先说结果。2026年7月30日，自然期刊官方公布了一轮处置结果。
数字很干净，涉及中国多所高校学者的几篇论文，两篇正式撤稿，一篇发布更正声明，其余还在调查。
两篇撤稿，一篇更正，就这几个字，背后是几所学校的院长、团队和一连串在跑的经费。
撤的那两篇，一篇是同济大学王平团队发在自然正刊的，一篇是南开大学陈全团队发在自然，癌症的、更正的是华东师范大学李大力团队的。
一篇正刊，一篇子刊，一篇更正，这不是普通的数据小瑕疵，是顶刊级别的结论被推翻。
同济那个王平分量不轻，他是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，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。
也就是说，集齐了杰青加长江加院长三件套。
对，今年四月，同济官方通报认定那篇论文存在严重学术不端，免去他院长职务，第一作者金佳丽解除聘用关系。南开那篇也是类似的数据质疑路径。
注意，是学校先通报，期刊再撤稿，还是期刊先撤，学校跟进？
这轮是自然在7月30日凌晨集中公布，学校和期刊的处置是连着动的。但真正把火点起来的不是任何一所学校，也不是基金委的抽查，
是那个民间账号。
耿同学，一个没有行政权力、没有期刊身份，甚至不是被撤论文所在机构的人的民间学术监督者。
一个账号撬动顶刊加多所985的问责链条，这本身就是今天最值得算的一笔账。
传统思路里，学术不端靠什么发现？同行评议、期刊核查、学校调查、基金委抽查，都是中心化的、自上而下的。
而耿同学干的是另一件事，把原始图片、原始数据摊开，让全网一起看。
这叫分布式审计。它的杠杆点在于一个人的持续盯梢，成本极低，但触发的是整条信任链的重新定价。比起等一轮行政抽查，它快得多，也疼得多。
停一下，分布式审计听着解气，但我有句不服，万一误伤呢？
怎么说？
一个没有同行评议资质的账号，盯谁不盯谁全凭个人判断，要是盯错了，对被点名的人公平吗？
所以你看这轮的流程，耿同学把图摊开， PopPeer 上有人跟进，期刊启动核查，学校出通报。他负责的是把问题摆上台面，定性的还是期刊和校方。
那就是说，他只是一个开关，不是法官。
对，这也是为什么这轮处置能被多方接受，单点举报，多点复核，最后落到官方结论上。
行，这层我认了。好，现在切回我们聊的是钱。一个长江加杰青的团队背后挂着的经费是什么量级？
国家杰青项目单项延续资助可以到每项800万元，是第二个5年期的滚动支持。王平这类学者长期拿的是数百万到千万级的国家科研经费。
那一旦被认定学术不端，这些在跑的项目会怎样？
追回、终止、冻结新申请是标准动作，等于之前投进去的人力、设备、学生时间有一部分直接沉没。
再放到大盘上看，2025年，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39262亿元，同比增长 8.1%， 占 GDP 2.8%， 其中基础研究经费2778亿元。
39000亿的盘子里，哪怕极小比例因为不端而沉没或低效，绝对数也不是小数。
所以学术失信，第一笔账是经费效率，它不声不响的把研发投入的真实转化率往下拽。
更贵的是声誉那笔。
怎么说？
自然2024年2月有篇报道，自2021年以来，已有超过17000篇中国学者参与的论文被撤稿。2023年全年，各出版商发了近14000份撤稿声明，其中大约3/4是中国的，光 Hindawi 一家9600多篇撤稿，里约8200篇来自中国学者。
17000，这个数比任何单篇撤稿都扎心。
不过这个数要说清楚，它是2021年起的累计口径。而且大头是 Hindawi 这类批量水刊的撤稿，不能简单等同于顶尖期刊的造假率。
嗯，这个限定很关键，不然17000听上去像整个体系的写照。
对，而且2024年中国还启动了首次全国性的撤稿与科研不端审查， 教育部要求各高校申报近三年所有撤稿。
这就是走出去的隐性成本，国际合作、联合发文、人才引进，对方手里都有一本账。
撤稿不是关起门来的事，它会被放进合作伙伴的风险评估里，被折算成合作门槛、审查强度和信任折价。
所以第二笔账是声誉，它不写在工资单上，但每一笔都在抬高中国科研参与全球分工的价钱。那这些跟我们平时聊的资本有什么关系？
直接关系。学术不断的传染是从论文可信传到转化可信，再传到估值可信。
展开说。
一项挂在不端团队名下的技术，哪怕只是关联，它在做产学研转化、找早期投资的时候，进调成本会陡增。投资人要花更多力气证明这篇不是那篇，信任溢价变成信任折价。
更隐蔽的是人才计划。杰青、长江这类国家队标签本来是给资本和机构的一颗定心丸。
一旦标签和不端绑定，定心丸就变问号。它压低的是整类人才的信用定价，不只是当事几个人。
所以第三笔账是传导到一级市场学术诚信的缺口，最后会变成早期科研投资的估值折扣。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一个民间账号能撬动什么？
它撬动的不是一两篇论文，是整条科研信任链的重新定价，哪笔经费更高效，哪所高校的声誉更贵，哪个团队的技术更值得投。
严格说 Pop Peer 和期刊自身的核查更早动手，耿同学是把他摊到全网的那个人，不是唯一发现者，但他按下的是开关，真正在算账的是市场。
这也许就是学术失信治理里最划算的那个杠杆点，与其等中心化的抽查，不如让分布式审计一直开着。
好，今天这期就到这，明天7点我们接着算。